欢迎来到 Few Shot AI， 在这里我们将以30分钟的时间带你进入 AI 的世界，深入浅出地探讨 AI 的技术与应用。每周我们都为你收录了不同 AI 主题的深度研究，即使你不是专业背景，也能轻松了解 AI 的一切。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vid。
Hi， 大家好，我是 Runa。
Hi， 我是 Johnny。那上集我们讨论了一下 AI 新创的甘苦谈，那这集的话是由我来分享，来聊聊最新AI 在学术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在 multimodality 这个方面的研究。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讨论吧。所以在开始之前，大家可能有些人可能有听过 multimodality， 那到底什么是 multimodality 呢？我们可能要先思考的问题是，哎，等下 ，multimodality 的中文大家要翻一下。OK， 我们好，那我们先用多模，
你就讲英文就好了。
对对对 ，OK， 好，反正 ，All right， 所以什么是multimodality 呢？我们可以想象可以把它分成 multi 跟 modality。对，那 modality 呢？指的意思是像比如说文字，或是照片、声音、影像，这些都是各式各样的资讯的一个形态嘛。所以那个 multimodality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比如说拿到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形态的资讯，然后呢，让 AI 这些模型在生产的过程中，它还可以生产出就是各种不同的modality 啊。所以有像什么例子呢？比如说你的AI 的 model， 它可以从文字转换成照片，对，你可以打文字，然后它就转换成照片，或者是照片转换成文字。那它的 input 的话，也可以就是 multi-model， 比如说你在打 ChatGPT 的时候，你可以打文字，然后也可以把照片同时放进去。对，那它的 output 也可以是 multimodal， 比如说你打上文字之后，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可能是照片和文字同时全部生产出来。对，所以这个就是现在 multimodality 的一个definition。那有哪些例子呢？比如说大家比较习惯的可能是像speech recognition。就是你讲话的时候，你的 AI model 可以把它转换成文字，对，就是这种翻译吗？不是，那叫什么？这个算是呀，
逐字稿，
逐字稿，没错没错。所以这就是把 audio 转换成文字，这也是算 multimodality， 对不对？因为你的 input 是 audio，output 是文字。那也有像是现在有一些范例是有些人在使用在 security monitoring 上面，比如说你的监视器有很多的影片嘛，对，那你要怎么把这些影片转换成一些转换成文字？比如说有一些人尝试着把你的那个门打开，对，你要把这个影片，这个人在尝试把这个门打开，这个影片转换成文字，对，这个也是一个multimodality 的一个应用。那现在开始也会看到越来越多，就是retail 或者是网络上的销售的一些 e-commerce， 他们开始会就是你可以打文字形容你要的东西，那它的 output 可能是他们的产品，那他们不是用你的文字然后去找这些产品的 label， 他们搜寻的方式是可能你打些文字，他用照片。他最后出来的资讯就是那个产品的照片，所以不需要任何 label。对，那或者是像自驾车的那个公司，你可能有很复杂的一些环境，那你需要让车子能够了解这个环境的发生的状况，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跌倒了，对，那这个可能现在很难就是很难。AI 系统很难了解。那 multimodality 它就是可以把这样说，这个照片或者影片转换成可能文字，然后让你的 AI system 可以去理解。对，那或者是现在一个蛮有我最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是，Google 他们 比如说他们 taking 的 input 不只是这些文字哦，他们 taking 的 input 可能是你的在医学上面的应用，比如说你可以有你的 blood pressure，你可以有你的certain other 那个measurement，对，就是身体的一些 measurement，那透过这些 measurement 转换成一些文字，或者转换成一些 prediction。对，这也是 multimodality，因为你的 input 跟 output 可能是不同的 modality。对，那它的应用就有点像是，有一个叫做 acute kidney failure，injury，kidney 是肾吗？肾吗？对，我中文还没问题。所以 你肾衰竭嘛，对不对？在48小时之前，它可以侦测到说你会不会有这个肾衰竭的问题，那它就是靠像说 blood pressure 啊，然后还有一些 risk scores 啊，来知道说，你有没有这个问题，这样子。对，大家还有想到一些其他例子吗？就是 multimodality 例子。
我有看到那个罗氏，就是在大家在新冠肺炎在打疫苗的时候，那个罗氏做疫苗的罗氏，他们有类似用 multimodality 的方式去做在 healthcare 领域里面，就像他们会拿一些临床实验的一些 numerical 的数据，再加上一些可能是 X 光片，或是加上一些类似的医学上的一些影像的结果，然后全部一起喂进 model 里面，然后做分析，或甚至他们喂进一些比较类似基因方面的 data 这样，然后全部一起做判断。对，这都知道。对，然后他们好像是，对，我记得罗氏在这方面是跟 Amazon AWS 合作，所以那时候新闻也蛮大的。
对
对，
啊，
蛮有
现在
趣的。
医学的确蛮多的，这种 multimodality 的。
对，然后之前其实去年中的时候有另外一篇，是 Google DeepMind 他们出的那个 Gato，也是类似 multimodality，就是好像是他们算是那篇算是前几篇出 multimodality 的文章，然后就是在讲说，他们可以输入文字，然后就可以操控机器手臂，把东西从 A 搬到 B 这样子，所以可以直接把文字变成一个动作，然后再转换成机器手臂可能能够知道的，一个移动的轨迹这样子，所以这样也算是一个例子。
那个
是，
这应该算是 Johnny 曾经的专业，
对，我
Johnny 曾经的专业。
去年非常非常喜欢那篇 paper，Palm E 他们那个 model，对，就是怎么把那个文字转换成那个对 那个行为，那还有其他大家可能比较习惯的例子，就是像 OpenAI 的DALL-E，就是你打文字它生成照片，或是 Midjourney 也是同样的嘛，就是你打文字然后生成照片。还有最近很新的、很红的 Pika Lab，你打文字，它生成非常非常棒的影片，这也是 multimodality。对，那 GPT-4 的话，跟最新出来的 Gemini，全部是可以 taken 文字、照片、声音，然后影像，然后code 也是一个 I guess modality。对，所以现在这个领域是还蛮热门的，然后听说 Eric 下礼拜会拿到 Gemini，
听说是这样子，我也不太确定。
听说是这样子，
可是 Gemini 的那个它的最 Pro 叫什么？它是 Ultra 吗？Gemini Ultra，
Ultra，对，Ultra，
它 release 了吗？他们是还没
还没，
release 啊？
还没，他 paper 出来了，paper 出来了。
可它 paper 是像 OpenAI 那样吗？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吧，还是他是有讲他的 model？因为我觉得 GPT-4 的 paper 其实没有讲得很好，就是卖个关子这样。
我还没看，所以我也不太
我也还没看
那 我们等下把这段删掉，后面。
交给你了。好，那我们刚讲的就是 multimodality，有哪些应用嘛？那它是什么样定义嘛？那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它这个应用非常非常多元，所以其实很多的businesses 啊，或者是学术研究啊，都可以使用，就是这种 multimodal 的 AI 模型嘛。那另外一个好处是，它可能可以让你的 AI model 有更好的一个 worldview or world model。对，就是你的 AI model 是 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不只是透过语言而已，而是可以透过像说照片或是声音来了解，就是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对，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multimodality 是怎么运作好的。那我们因为有各式各样的就是 modalities，对，我们可以讲就是现在比较成熟的modality 是 vision language systems，那就是照片、就是影像还有文字这种 systems 这样子，这个是最多人会使用，然后我们有非常非常最多的资讯，所以现在这个领域发展是非常非常快速的，所以我们就 focus 在 image 跟 text 好了。那所以 multimodal 是怎么运用的？什么运作呢？它其实是有三个最主要的。应该也可以说，三个最主要的，系统，然后第一个是，它的 model 可以把这些照片转换成 embeddings，那我们待会讲 embeddings 是什么，对，那他们也会把文字转换成 embeddings，那他们会有第三个 model 来发现说，就是这些 embeddings 的relationship 的关系是什么，对，那。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说，OK，我们有这些 embeddings 的话，它 embeddings 有点像是，我们讲一下 embeddings 是什么意思好了。embeddings 它有点像是，我们用数学或者数字来代表这个世界的这个 model，这个 world model。对，那它的意思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用更少量的数字，或是lower dimensional 的资讯。来代表这个世界，比如说，哎，你照片，你可能有1000个 pixels 或更大，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方法把这个 dimension 再减少？对，那这基本上，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资讯转换成 vectors？就是像说向量或者是这些 arrays 这些数字呢？基本上，我们刚刚讲那个可能 lower dimensional，就是你可以用这种 vector 来代表非常非常复杂的数据嘛。另外一个好处其实是说这些 vector 的 structure 你可以做similarity search，就是你可以发现说 OK，一个照片可能是狗狗，那另外一个照片也是狗狗，那它在转换成 embeddings 之后，它在就是这个 open space 里面，这狗狗的照片。跟这个狗的照片会是非常非常接近的。那如果是一个猫的照片转换成 embeddings 之后，它可能会跟这狗的距离在 embedding space 里面的距离会比较有差异，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其实如果要找像说相同的照片的话，你可以很快的就是透过这些 embeddings 找到像说哦，全部都是狗相关的照片或者是猫相关的照片嘛，对。所以就是把 complex 的 information 转换成 low dimensional 的 arrays 跟 vectors，对，我不知道这样目前，Eric，我觉得可以，或者 Zabin 解释一下，或者 Runa 这样子，我刚刚讲的有清楚吗？Yeah。
我来解释一下好了，基本上就是，把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像是3D 的东西，把它转换成 2D 的东西，就是有点像电视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所看的其实是 3D 的嘛，那电视就是把它转换成 2D 的，所以就是一个压缩的一个过程。然后它比较特别是因为它是用数学的方式压缩，所以你不管什么样的媒介，都可以最后转换成刚刚 Johnny 讲的向量或者是阵列。然后这时候，因为向量跟阵列有一个特性，就是可以做很多线性函数的一些，也是线性函数，线性函数的一些operations，所以就可以把不同媒介的资料放在同一个模型里面，然后根据这些根据你得到的这些向量 的阵列的这些数据来做一些预测，或者是可以分析，就是 A 跟 B 到底是相近还是 A 跟 B 不相近的。所以这里中间有比较两个复杂的部分，就是一个是如何把这些多媒体的东西转换成同样的向量的概念，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最困难的其中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既然如果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因为像他们，你就把很多不同的语言把它翻成一个世界语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世界语再去做一些，把它翻成另外一个语言，像是翻译成其中里面特定的语言，所以这样才可以进行就是多媒。就是不同媒体、不同媒介，然后把它转换成一个共同的语言之后，再转换成你想要的媒体，有点像这样的概念。
Yeah，所以呢是复杂资讯压缩成不同的特定的一些语言，然后最后我们还有一个 model 就是找就是这些的 relationship 是什么，这些 embeddings 的 relationship 是什么。那这个就是基本上是multimodality 在做的事情。Yeah，对吧？这个 听起来清楚。
有听到，
OK，太赞。
但我有一个疑问是，
嗯哼。
比如说我在，因为前一阵子就 ChatGPT 可以用 DALL-E 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想它生成就是有点像是人像的图，然后我就有打说就是类似 I want portion 之类的，然后 I want that's it reality。然后很真实，然后很清晰的人像的脸。然后我后来去查网络上，就发现有些人说，你反而不应该在 prompt 里面加说你要很真实的人像的脸的这样子的指令进去，因为它可能会生成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嘛。我不确定是他们给他的指令是怕有人生成真人照，然后去。可能做成假账号，或者是去做钓鱼之类的违法的事情，所以他给他了一个禁止的令，去让他做这件事情，还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反正只要当你给他的，就是我希望可以生成人像这样的指令进去的时候，他反而会生成一些很扭曲的图，所以你反而要给他就是我想要现实主义画风的。人像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不确定这跟你们刚刚讲的东西有没有关系。
你刚刚讲的就是让那种解释特定的文字，对，那基本上可能有类似的照片，也是比如说真人的照片，对不对？那基本上我们刚刚讲的东西就是 OK，这些照片可以转换成被压缩的一些 modalities，embeddings，对，这些你想的文字也可以变文embeddings，对。那所以，基本上他可以在这里也可以了解说，OK，我到底要不要做一些，restrictions，就是，哎，你到底能不能，就是生成这些，那个，用这些文字的 embedding 生成这些照片，是我 Zoom 的 lag 吗？OK，没事，Yeah，所以基本上就是他们限制的，就可能是说，OK，你文字转。你他可能可以在像文字方面就已经先跳过说，OK，你生成的东西是不是想尝试变成真人？对，他从那边可以看，或者在那个 models embedding 的方面，他们也可以了解说，比如说，因为这些 embedding space 对，基本上你可能是真人照片的东西，可能都会在类似的那个embedding space 对。所以基本上，这也可以了解说，OK，他的做的搜寻或者生成是不是，跟我们想要禁止的东西是非常相近的，对不对？Yeah。OK。
简单来说就是，每个班级都有很多小团体，所以小团体里面就大部分人都蛮类似的嘛。然后，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小团体里面其中一个特质把它抓出来，然后如果禁止，就是 禁止你就是找这样的朋友或找这样进入这样的小团体，所以就不你就没办法去进去到那个小团体，所以没办法找到所有的人，因为你某个他们有个共同特质被禁掉的，
嗯，
因为像这样的概念，
嗯哼 ，Yep， OK， 那我们刚刚讲的，有现在其实有不同的方式是，可以做这些embedding 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如果说你的提问你的 query 是比如说文字好了，那他们其实是可以然后想要生成的是可能照片或是影像，对，那其实他们可以有些方式，比如说你可以照片生成可能文字之后有 caption， 对，或者是像那些 label。然后你的文字在搜寻的时候是直接去找这些文字跟文字类似，对，文字跟文字类似的 similarity。那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就是像说照片跟文字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embedding space， 对。那你的 query 是这些文字嘛？那这些文字会转换成embeddings 之后，那你是直接用这个 embedding 来 query 这些文字跟照片的 joint embedding space， 对，那反正现在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是可以让你用文字来像说生成说新的文照片啊，或者是新的文字啊。那我们刚刚讲的只是照片跟文字嘛，那其实影像，然后还有现在未来会越来越多的是像说 3D 的texture， 或者是像audio， 现在越来越多人在使用，在研发这样 ，Yeah。不过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就是像应用嘛，现在其实有比较大的问题是，比如说 data collection 跟 labeling， 因为你在做这些这些生成的时候，对，你要怎么找到就是大量的照片跟文字，可能是已经照片跟文字是已经 label 好了，对，那或者是就是或者是其他的 modalities， 对，声音跟影片，现在影片可能是被切成很多照片，对，那你要怎么把这些照片跟这些声音，做这样连接，对，所以比如说刚刚讲的 data collection labeling 啊，或者是像model complexity， 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的不只是文字而已嘛，不只是 text。2D 2D 对，或是照片 2D 这样子。如果是像说影像或是 3D 的items 的话，那其实它是更多 dimension 的，所以你会需要更多运算 computation 这样子。那刚刚 Eric 有讲，就是你要怎么决定，你要把不同的 data types combine 起来嘛？create an embedding space，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像大家应该会常在使用 Midjourney 的时候，你如果想说问说 OK， 我需要一个CEO 的照片，对，它生成的会是什么样的照片？
Elon Musk 是吗？是吗？是 Elon 吗？我印象中有看到那个
John 应该是要说就是跟性别有关系的
哦， oh， 性别有关系，
你是在说这个吗？
对
啊，这跟性别对，他们会有性别上的 bias， 这样。
对
yeah，
对，
没错。
就资料上的 bias， 对。
没错。就是他可能会因为在训练的时候，他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一下结果好了。你如果生成 CEO 的照片，他可能很多是白人，然后很多可能是男生。
白人男性。
男性对的照片，对。
30岁。
30岁，对，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在训练的时候，你的 data representation 就是你在训练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这些 CEO 跟这些照片data 是 spread out 的？比如说你有没有女性的 CEO 女性的照片？对，那可能在训练的时候，这些 data 就已经蛮少的。那你如果在你 model 在训练在这个 data 上面的话，你 model 也是 biased 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像你在生成一个照片是 wedding 照片，它可能生成的全部都是西方国家的那种 wedding， 就是美式的那种 wedding 的照片，对不对？对吧？那这些是 很大的一些 challenge 嘛。只是如果说来到讲到真的实际上 industry 的问题的是什么的话，最近我听到一个 talk，是Databricks 跟 Amazon 他们的那个 exec 来分享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其实是生成的 cost，价格嘛，然后生成速度跟生成的 accuracy，对。所以其实，还有，其实现在，在这种 multimodality 上面，或者是像LM 上面，其实，还有很多 challenges 是大家正在探索的。那，对，大家还，Eric 还要分享什么？
对啊，你刚刚在讲说那个资料的训练的话，就让我想到那个是 Voyager 吗？就是在训练那个 Minecraft 创世神的那个，对，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就是用别人在是 stream 这个游戏嘛，就是线上直播的这些画面，然后因为这些现在直播画面都品质都还不错，而且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完整的画面，然后是一个连可以有些时候可以到好几个小时这样子，所以像要找到每一个媒介都要找到像类似这样这种比较稳定的资料来源，它才可以产出一些更有品质的结果，所以这也是资料采取上很困难的一个部分。
对，那个 data 方面像 Voyager，其实我们那个其实可以拿一整集来讲，因为它其实有讲 agents，然后还有 multimodality，那些combining 所有的很新的那个研究在一起这样，那目前的话，未来的探索其实是像说更我们刚讲到 cost 跟 speed 嘛，对不对？所以更 efficient 的multimodal 的 training。那还有inference 或者是 generation，对，还有像是你有没有办法生成就是 multimodal 的产出输出 output，对，像你可能可以 take in 很多不同的modality 的 input，那你有没有办法生产出很多不同的 output 是实用的，是有用的，对，然后或者是 incorporating 更多的 modality，像是。我们刚才讲到 3D 的生成啊，或者是像声音啊，或者是像，或者是不同的像 data structure 这样子，对那我想我刚我要讲的应该就这类些，不过，
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虽然有些时候的感觉是哦，就是离我们很遥远，或者是不是很必须的，但其实这对某些族群来说其实非常有帮助。像是我知道有蛮多也没有蛮多，有一些公司他们就是专门做语言到一个影片这样功能，就是 text to video。然后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专门做手语，就是自动手语翻译的一个功能。因为手语就跟一般的文字不一样嘛，你一定要有一个人在那边，然后他一定要表情，因为其实手语来说，表情跟嘴型什么都蛮重要的。所以，而且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手语又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对于听障者来说，这个新的技术是大幅的减少他们做很多事情的成本，因为它可以有很便宜的，然后有很方便的翻译的方式，对。
你这样让我想到就是，这个其实像，眼睛是盲不盲人呀，盲人视障，对，视障，他们有一个研究是，如果说可以把照片或影片，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当人带着照片或影片一个 camera，对，他可以听到，就是那个这个 AI 模型在解释他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比如他就坐在那边，那他就可以看到说，小朋友在那边跑步啊、踢球啊之类的，然后AI 的模型是可以把这个世界翻译成另外一个人可以去理解的语言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也有不同的那个应用这样对啊，那我比较期待的是像对像这些应用啊，还有像是。 就是 medical 的研究，我们刚刚讲的一些 medical 研究，你有不同的 modality 是，那你可以生成说，像说疾病啊，或者是预先防范的一些工具这样，yeah。OK，那我们这次就是讲multi-modality 嘛。那其实之后现在还有很多不同的就是方向已经开始慢慢发展的，特别是在 academia 里面。比如说大家可能之前听过我们讲 RAG，对不对？那其实大家常常讲聊到的其实是frozen RAG。那就是像比如说 RAG 的 retrieval system 跟 AI 模型是完全不同，不在一起训练的，对不对？像你这些 AI 模型有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些暂时的 memory，就是记忆，可以去截取，这个是现在大家很多在做研究的，那有一些人也在做新的研究，比如像是 agent，我们之前可能稍微有聊到，就是 agent，比如说。这些 AI 模型有没有办法自己去当做一个 assistant 吗？来帮你做特定的事情，那它就是一个 agent，到时候跟其他的 agent 可以一起互相合作，那可以变成一个 multi agent 的 system 这样。那还有像是 tool use，你这些 AI 有没有办法 call 一些设定的工具，来使用？比如说这些 agents，他们可能就只是一个模型嘛，那只是它可能可以 call。其他的像说影像生成的工具，或者它可以语言辨识的工具之类的来协助你。然后一个很大的一个现在在 academia 的一个发展是 AI safety，像最近很多人在讲说，OK，我们要怎么 align AI 的 interest with human interest？那 human interest 又是什么？对，那要有哪些人是代表 human interest？对，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在 AI safety 里面。然后还有像最近 Andrej Parthi 讲的 LMOS，就是我们可以如果可以把LM 想象成一个 operating system，对，想成一个作业系统。对，LM 又像是你的 CPU 中央处理器。对，那我们刚讲的 memory 就是这些 LM。的那些 memory，就是你想 CPU 会也用 memory 来处理一些资讯嘛？对，所以 CPU 不用一直维持有这些资料。那还有像 tool use 也是，刚刚讲到的，对不对？你的 CPU 也会使用特定的一些工具，对，来处理一些运算这样。那基本上这个是越来越多人在发展说，就是 LM 未来到底长什么样子？是用是电脑一样的作业系统吗？或者是所以这样子 agents 的话，就是好几个 CPU 一起互相合作的嘛，对，所以就是有很多新的概念在冒出来，然后好像是最近 OpenAI 有 leak 的 Q star，像说 planning，你的 AI 有没有办法 plan ahead and predict ahead，对不对？然后或者是 mixture of experts，最近很红的一个 Mistral AI startup，那个法国的 Mistral AI startup，right？它就是有很多的。很小的 AI 模型，这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如果很小的 expert AI 模型一起合作的话，它可能可以比一个大的 AI 模型还要更有效。所以，比如说 Mistral AI，它的 Mixture of Experts 这个 model 就是它有像说小的 7 billion parameter model 两个，好像是两个 7 billion parameter model，比 ChatGPT，忘记它是 ChatGPT 有多大 parameters，还要有效。对。所以大家是想说，OK，我没有办法再降低，就是之前讲的 cost，还有latency，对，然后还有 accuracy，那对，之后可以慢慢讲，对啊，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
好。
然后我刚刚想到一个东西，但我忘记了，算了。
OK，好，Yeah，不过Yeah，所以但是就讲到这里哦。那下礼拜我们会再讲，就是更多现在 AI 最新的研究啊，或者是发展。OK，那这个就先到这了。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